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家长，颠覆传统，探索未来。小鱼老师说，让每一个中国人更懂教育。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老师说，下载家有学霸 APP， 随时随地找个名师，用手机和电脑来给孩子上课辅导。我是中小学名师在线辅导平台家有学霸的 CEO 余泽斌。这期节目聊完之后啊，我们小鱼老师说将会做一个比较大的升级改版，我们会请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留学生到我们节目里面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国教育和其他国家教育之间的差别，什么美国的、欧洲的、拉丁美洲的、非洲的，任何一个我们了解的或者我们不了解的国家，我们可能都会请。我一直觉得能够跟其他国家的学霸面对面的聊各种各样的教育话题，可能才是我们近距离的去了解其他国家的教育最好的方式。所以这一期节目讲完哈，我们会休息几个星期，然后进行全面的升级，很多话题非常的劲爆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一直讲究真实嘛，所以我一个人给大家讲的时候我不设底线，那我跟一堆人给大家讲的时候同样不设底线，反正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喜欢哈。OK， 那在开始讲今天这期节目之前，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视频哈。这个视频讲的是一个关于美国的神童的故事，可能有些人已经看过了。
他叫泰勒·威尔森，1994年生于美国阿肯色州特克萨卡纳。五岁生日时，他告诉父母说他想要一辆吊车做生日礼物。当他父母带他到玩具店去挑礼物时，他气得直跺脚，说他要的是真正的吊车。于是他父亲让一个在建筑公司工作的朋友帮忙，真的在泰勒生日那天开来了一辆吊车。泰勒自然开心得不得了。十岁时，泰勒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张元素周期表，并很快记住了所有元素的名字和质量、熔点等数据。之后有一天，他在自家后院点燃了用糖和硝酸钾制成的炸药，还让家人一起来围观。11岁又是生日时，奶奶带他去书店买书，他竟然挑中了一本讲制造核反应堆的书，而他竟然被这本书完全迷住了。庆幸他的这个爱好得到了父母的支持，父亲给他从外面借了一个可以测量放射性物质的盖革计数器。每到周末，父子二人就会到各个古董店里搜刮具有放射性物质的东西，甚至他们还会去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去找铀矿石，然后一箱箱地搬回家里研究。不过对于一个还处在高中年纪、没有仪器、没有实验室的泰勒来说，想要制造核聚变反应堆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吧。他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了父母，之后他的父母帮他打听到了在内华达州立大学雷诺分校可以为高中班的尖子生提供研究所需的仪器和实验室。于是泰勒拜访了该校的一位物理系教授，当得知这个只有13岁的少年竟然想要制造核聚变反应堆时，这位教授是相当震惊和怀疑。不过最终泰勒还是得到了这位物理教授的支持，之后他就每天下午都泡在实验室里，同时他也开始自学化学、工程学和等离子物理学等20多个领域的知识。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他就已经为核聚变反应堆准备好了。14岁生日那天，一切都准备就绪。当他往反应器里注入刀，然后再通上几万伏的高压电后，他的核聚变反应堆成功了。他成为了世界上第31个完成核聚变反应的个人，而且年龄是最小的。
好的，反正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会作何感想啊。但如果你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中国的神童和美国的神童其实是有本质差别的。我们中国的神童啊，基本上都跟考试有关，比如说某某神童13岁考上了清华大学，11岁考上了人民大学。反正我们的神童唯一的特长就是考试跳级。今年高考的时候，河南一个叫张艺文的女神童才9岁居然就参加了高考。9岁啊，同志们，我记得我9岁的时候才刚刚上小学2年级，连拼音都还没有学全，结果人家这个时候已经参加高考了。好吧，这个差距啊，确实是让我望尘莫及。我一直觉得神童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稀缺资源，所以我个人哈也不反对神童教育。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咱们国家14亿人口，一定是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人他是天赋异禀、才智过人的。如果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将这些神童的潜力给挖掘出来，我相信哈能为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以及创造的这个价值是相当惊人的。但我一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神童除了跳级其他的好像啥也不会。你看美国就不一样啊，人家的神童除了跳级还会做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 9岁开发 iOS 软件，14岁造出了核反应堆，7岁自己开公司，月收入过万，11岁独自一人环游世界80个国家，等等等等。其实你从中美两个国家的神童的种类的差异当中啊，你就可以非常的明显的看到这两个国家在教育上的差异。我们的神童局限在考试这一个领域，就好像我们的教育只有考试成绩这一个评分标准，但是美国的神童呢，分布在各行各业。然后我们把这个逻辑再反过来推好，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神童太单一，就导致了很多其他领域的有天赋的神童没有被我们挖掘出来呢？或者说哈，假如我们稍微改变一下我们对神童的评价标准，我们中国的神童的数量会不会更多呢？我一直认为哈，真正的神童教育不能以一个人的智商或者考试的成绩来作为评价标准，而应该以这个人创造的社会的实际价值来作为评价标准。所以一个人哪怕你7岁就考上了大学或者成了高考状元，仍然不能代表你就是一个合格的神童，因为考试成绩本身它不创造任何的社会价值，只能说你很聪明，你的智力水平很高，你比别人更早的学会了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还远远不够，因为你还没有为这个社会创造出真正的贡献。可是如果你是15岁就发现了万有引力，或者14岁就提出了相对论，或者13岁就打造出了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商业帝国，那我会说你是个神童，因为你创造了真正的价值。学习更多教育的经典理论，探索更多有效的教育方法，赶紧加入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打开手机在公众号或订阅号中搜索小鱼老师说，添加关注。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华人家庭教育知识分享及在线实验平台，可以让你和10万中国精英家庭一起用数据颠覆传统，让我们的孩子跟世界接轨。小鱼老师说微信公众号，我在这里等着你。历史证明哈，一个神童如果仅仅是智商或者考试成绩比一般的人高，那么这样的神童最终沦为普通人的概率就会非常的高。而如果一个神童是用自己创造的社会价值证明了自己，那么这样的神童就更有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伟人。比如说19岁成为亿万富豪的乔布斯和扎克伯格，22岁就发现了微积分的牛顿，以及25岁就提出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这些人如果来参加中国的高考哈，可能大部分人连专科都考不上，但是因为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那一个领域当中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天赋，所以他们最终改变了世界。所以我特别希望哈，中国未来能够出现更多创造实际价值的神童，而不是只会考试跳级的神童。考试跳级其实它没什么意义。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也曾经流行过一股空前的神童热，因为那个时候智商测试刚刚流行起来哈，所以很多美国家长和老师都把一个孩子的智商当成是评价这个孩子将来成就的重要标准。像什么威廉詹姆斯希迪斯啊，伊丽莎白本身啊，当时都是非常著名的神童。希迪斯11岁就考上了哈佛，本身智商高达214，结果呢，这些神童最终的归宿哈都很普通，有些甚至还不如普通人。我当然不是说成为普通人不好啊，我的意思是，本来一个拥有那么高天赋被那么多人看好的所谓的神童，最终变成了一个普通人，这究竟是谁的错呢？那除了美国，咱们中国也做过类似的实验啊，比如中科大的少年班。其实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特别支持这种多元化的教育实验，哪怕最终的结果证明实验的方向是错的，那也是一种创新嘛。所以中科大的少年班实验虽然最终的结果不算成功哈，但这并不代表神童教育的失败，只能说少年班这个模式，这个以高考成绩和跳级来论成败的模式，它没有办法真正挖掘出神童的潜力，我们应该去寻找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神童呢？我觉得主要原因有4个。首先，应试教育体制扼杀了大部分学生挖掘自身潜力的机会。 小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哈，叫《商仲永》，说的是一个名叫方仲永的神童，哎，天赋异禀，五岁就能写诗。然后父亲发现仲永的这个才华之后，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可以挣钱啊，于是乎父亲就带着仲永到处走穴，哎，给别人写诗挣钱。最终因为仲永常年只知道登台表演，而忽略了后天的教育。当然这句话是作者的推论啊，等到他20多岁的时候，他的才华已经完全消失了，跟普通人没有任何差别。那么这一篇课文的中心思想也非常的简单，那就是如果一个人不好好努力学习，只知道挣钱，那么就算你是方仲永这样的天才，你也会沦为贩夫走卒。所以后天的学习才是决定我们每一个人成败的关键。所以很多人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啊，都会去骂那个仲永的父亲，哎，说他见钱眼开，鼠目寸光，就这样活生生的把一个天才给毁了。但是我对这篇文章其实有完全相反的看法。首先，商仲永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有可能毁掉方仲永的人，不是仲永的父亲，而是像作者王石这样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篇文章最主要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其实总结起来就那么几句话，哎，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要相信什么天赋，你必须相信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血汗。但这些观点其实是典型的应试教育观点，跟咱们今天的老师每天给学生讲的那些大道理几乎如出一辙呀。不要想着挣钱，不要参加什么社会实践，埋头在家里好好读书，只有书读好了，将来才有出息。但恰恰是作者王安石这样的观点，毁掉了很多的天才。所以如果我是方仲永的父亲哈，当我发现孩子有这样的天赋，我也会跟文章里写的一样，让仲永在看书自学的同时，带着仲永去给各种各样的人写诗。我这么做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我相信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进一步挖掘出仲永的才能，这是让仲永进步的最好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把仲永毁掉的可能不是仲永的父亲这种愿意让仲永去挣钱去参加社会实践的家长，而是像王安石这样希望把仲永整天关在房间里读书的家长，更有可能把他毁掉。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商仲永这篇文章间接的误导了很多家长和老师。至少在我看来，如果中国的教育真的要培养出更多的天才，努力、分数、文凭都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第一目标，我们追求的第一目标应该是通过实践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那中国没有出现真正的神童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太喜欢强调正确答案，而不懂得去反对权威。我们就以商仲永这篇文章为例哈，我以前上这篇课文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人会觉得仲永的父亲的这种做法其实是对的。因为考试的时候，如果你说仲永的父亲带着仲永出去挣钱，同样是在挖掘仲永的天赋，老师一定会给你零分。但观点本身没有对错，只有立场的不同。所以我们的教育不给学生任何挑战权威的机会，是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培养出颠覆世界的创新人才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是美国的教育和欧洲的教育，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他们的教育其实更强调培养学生的一种辩证思维，就是鼓励学生提出反对意见，勇敢地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其实任何一个改变世界的大牛人哈，都是因为挑战了权威，并且挑战成功，所以才能扬名立万的。在牛顿之前，没有人觉得两个苹果之间是有引力的。牛顿说引力无处不在，并且用公式证明了他的推断，所以他改变了世界。在爱因斯坦之前，所有人都觉得时间是恒定不变的，因为连牛顿都这么认为啊。可是爱因斯坦却说牛顿错了，时间是会根据速度和引力的不同而改变的，所以爱因斯坦改变了世界。在乔布斯之前，所有人都觉得手机必须得有一大堆的实体按键啊，不然你没法打字啊，没法发短信啊。但是乔布斯却发明了一个手机只有一个按钮，所以他改变了世界。其实我们的每一篇课文给出的所谓的权威的正确答案都有可能是错的，包括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新闻联播里说的那些话，人民日报写的那些文章，都 都有可能是错的。天才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证明权威是错的，如果他证明成功了，那就功成名就，就算证明失败了，他至少尝试过啊。所以我们只有鼓励学生去挑战权威，学会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问题，让我们的课堂出现更多的不同意见，我们的神童才有更多发挥的余地。那中国没有出现真正的神童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学业负担太重，没时间去培养学业以外的特长。我之前一直以为哈，中国学生是这个世界上最辛苦的，但是因为最近我经常跟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交流嘛，所以我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查，我基本上是得出了这样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那就是中国学生他绝对不是最辛苦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的学生其实比我们要辛苦得多。前几天我就跟两个来自肯尼亚的学生聊天哈，他们就跟我说，他们说肯尼亚是小学八年，中学四年，然后直接上大学，然后他们读中学的时候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晚上9点半回寝室，也是全封闭，所以他们肯尼亚就两种学生，一种就是死读书的学生，哎，除了读书别的什么也不会干，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不读书的学生，这种学生除了不会读书其他的什么都得学着干。我发现哈，越穷的国家，人口越多的国家，他们的学生往往会越辛苦，反而是像欧洲和美洲这种发达国家，他们的学生会轻松很多。那学生轻松了之后，就会有时间去学习特长嘛，去追求理想嘛。一旦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追求理想和特长，那么这个国家的学生成为神童的概率就会比别的国家高出很多呀。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视频里面看到的那个美国的神童哈，他能够造出那个核反应堆，跟父母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你要是在中国，儿子说，老爸我想买个挖土机，不是玩具，是真正的挖土机，老爸会鸟你吗？肯定不会。就算老爸想鸟你，一般家庭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啊，一台挖土机少说也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币呢，就算真的买得起，那挖土机放哪里啊？地下车库吗？还是楼下便利店门口的停车场啊？所以你看哈，越穷的地方越没有时间让孩子去追求理想，可是学生如果没有机会去追求理想，就没有办法挖掘出自身的潜力，没有办法挖掘出自身的潜力，就不可能去创造更高的价值，没有创造更高的价值，收入就会很低，收入低了之后，下一代的教育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其实已经开始慢慢出现了两极分化，在那些有钱的有文化的家庭里面出生的孩子，他们反而越有时间去追求自己的热爱，在那些没钱的没文化的家庭里面出生的孩子，他们要么从小困死在应试教育的书海里，要么早早的放弃学业进城打工，这些人能够成为神童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所以我敢预计哈，未来中国的神童大部分应该都会在那些有钱有文化的家庭里面出现，因为培养神童需要大量的课余时间啊，时间是可以用钱来买的，很多穷人家庭就是因为买不起时间，所以孩子才会活得那么累。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家长如果想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为一个神童，那就尽量多挣点钱啊，然后给孩子多买点时间，让他们去追求理想和兴趣。那中国没有出现真正的神童的第四个原因，就是家长和老师长期以来唯分数论英雄，导致学生的业余特长不受重视。经常有家长在小鱼老师说的公众号里面问我这样的问题哈，说小鱼老师，我的孩子特别喜欢写小说，但我又怕写小说影响他的学习成绩，该怎么办呢？小鱼老师，我的孩子特别喜欢跳舞，但是孩子周末要补课，没时间学跳舞，该怎么办呢？然后前两天我跟一个美国的留学生聊天，我就问他，我说同样的情况，学习成绩和兴趣爱好，假如你是家长，你会作何选择？然后那个美国的留学生就特别的不理解啊，为什么要因为学习成绩而放弃自己的爱好呢？爱好不也是一种成绩吗？这种事情为什么还要选择呢？一个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换句话说哈，学习成绩算老几啊？你一个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没有能力去追求的人，成绩再好有个屁用啊？ 那美国人之所以会这么想，有美国人的道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会这么想啊。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眼里，我们也有我们的国情啊，我们也有我们的苦衷和无奈啊，所以我们纠结这样的选择，这并不代表我们就错了，只能说我们没有经过那样的环境和价值观的洗礼，我们之间是有观念上的冲突的。你想想看吧，中国学生在教育上的出路几乎就一条，除了考上一所像样的好学校，我们还能靠什么来改变命运呢？我们把学习成绩看得重，是因为这根救命稻草实在是太重要了，一旦没有把这根救命稻草牢牢地抓住，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跌入万丈深渊啊！我不敢去冒这个险啊！但是对于一个美国的学生来说，他只要肯学，他只要努力，就算他学习成绩不好，他在教育上一样有无数条不同的出路啊！学习一门技能或者培养一项特长，什么都行啊，他一样能过得舒舒服服。所以如果你想培养出一个真正的神童哈，你先给你的孩子留出一条高考以外的成才之路。只有当你有那个能力去承担高考失败的风险，你才有那个勇气去不重视成绩。只有当你不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之后哈，你才能给孩子留出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说到底哈，培养神童就四个要素：有基因、有时间、有金钱、有后路。可能有人会问啦，那当我这四样东西都没有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啊，多学习一些教育知识，然后通过先进的教育观念进行后天的弥补呗。小鱼老师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更懂教育。我是中小学在线辅导平台家有学霸的 CEO 余泽斌。今天的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哈，下期节目再见。